欢迎收听布克新闻，
我是苏鹏，
我是 B 编。
哎，我开始改版之后，好像就常丢三落四
啊。对，就每一集都会出一点小包。
我们上次好像就最近可能会有人发现说，为什么我们有那种暴力的，没有那种什么完全不提醒的那种广告时间？
对，就是措手不及的广告时间。
对，
那是因为我们中间忘了停。
对，就忘记停说，哎，好像15分钟后应该要做一个那个什么广告时间。
对，那个休息时间。怎么讲，就要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就要记得要做什么事情一样。
对、嗯、然后还有什么之前还有录错什么业配的电话号码。
对， 我对不起他们啊，如果有人打去发现是别家单位的话不要打扰他们请上网搜寻正确的电话、
哦、对，下次就有这个正确的新的这个版本出来。
对啊、嗯、
所以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哦、好，解释结束。今天想要跟世博讨论一件事。世博，你们有在过一些什么周年纪念吗？
现在怎么可能，都多久了还会纪念？
你是说跟你老婆吗？
对啊，
哦，很久的就不会记得吗？
会啦，你知道什么方法吗？比如说你就把结婚纪念日变成什么密码锁啊，
哦哦哦哦，
或是什么之类的啊。你看嘛，有人说这边哎，半个月啊，叫你换一个号码啊、嗯哦，然后你每次 A 换到 B， 都换到 C， 然后就忘记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哦、我觉得这种纪念日就是一个很好的那种方法。
哦，像我都是生日用到烂啊，就不会用纪念日，所以就有些纪念日就会记不太住、
嗯、
但是最近刚好有一件事情对世博来说应该也是生命中的一件蛮特别的事，刚好满了10周年。
我很多事情都十周年、
啊、什么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十周年、哦、没有，
很多周年事情都找完你啊
真的，我去上海也是10周年了。
今年好像大家都很重视，或很常多人在谈这个啦，318学运了。
对，前阵子刚好如果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已经过31810周年。
嗯
嗯，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日的活动嘛，它一路延续到4月多、嗯、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讨论也都还是在大家可以回顾台湾政治史上重要的一个学运运动的一个时机内。
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啦、嗯、就是说有学籍才有学运，
所以如果参加的人不是学生、哦、我们就不能称这场运动是学运
那就说是社会运动啊，社会运动
啊。不过那你10年前刚是学生，
我10年前、
是博士生，
刚刚，对对，还有博士学籍，
还有学生证，所以还能算是这个参与运动的学生之一。
对，我还是学生，老学生。
你这样很像套假包、欸、就是 你往前减10，你也是30几岁好吧？
对，30几岁、哦欸、不过就这样说啦，就说台湾的学运吼，伊将100年前吼，日本时代就有啊，
嗯，
哦，就有台湾的学生，抗议讲吼，迄日本人统治的学校内底无公平，
嗯，
哦，所以也有人发起学生运动，哦，啊，当然到了战后初期比较有名的28事件的时候，这些学生吼就做学生军啊，吼、哦，所以自卫队等等啊，吼、嗯、啊，再然后又发生的是4、6事件，哦，不过盖亚西吉来贡就可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学运了啦，
因为只要一聚集应该就会被俩抓走吧，
嗯，
抓起，
嗯啊，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常知道的说就是野百合学运啊，1990年代啊，然后大概就是2008年的时候、又发生了这个所谓的野草莓，
嗯，
1106 action 野草莓学运、那接下来就是后续的一连串的一个街头抗争，然后到2014年的所谓的318，或者说是太阳花
学运。那318的时候，10年前我刚好在上海交换，我那时候才刚去一个月，所以我那时候超挣扎的，想说我现在是要包袱宽宽回台湾吗？
然后回台湾干嘛？
不知道，因为就觉得大家都在上街头，然后在保护我们的国家，但是我却在这个敌国。
哇，你现在可以这样讲啦。
我现在，我那时候多害怕，就是整个战战兢兢都不敢讨论这件事、嗯、可是相对的，其实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毕竟我们现在很已经经历过，你会知道说哦，这场运动持续了多久，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在那个当下，我会很丢毒的是，我不知道这个活动的主诉求到底有没有办法被实现，然后它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跟我会要为了它马上离开上海吗？对，
我说毕竟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嘛，就是说发生一件大事情啊，不过我的人在国外，
对，而且还在这个对我们所谓反服贸的这个运动，我们反对的这个对象，
当事国，
对，当事国、
我觉得有两个很好奇的，第一个就是那你要怎么知道说台湾发生什么事，
那个时候一定要用 VPN 跨海外去看那个、Facebook， 因为2014年都还是 Facebook 比较流行的时候。
现在也要啦，
现在也都要啊。
对，然后好险，那个希望我们下一次就可以接到 VPN 的业配。
哦，对啊，我们可以先录好。
对
对，那时候就是要用 VPN 追一些直播，无论是新闻的直播，还是很多学校，尤其一些新闻系吧。我记得台大新闻系那时候做了非常多直播，然后政大新闻系也做了非常多直播，那我就用 VPN 追直播。但是追那个直播，老实说，我还是会有点怕怕。
为什么？
因为那个网路毕竟是透过学校的网路
哦，
所以你其实不知道有谁看得到
你。你怕讲因知影你翻墙，还是讲用 VPN 来看什么物件？
对，
哦，思想有纯正无安尼？
因为去到遐一定会有人甲你提醒讲，哎，你讲话爱较犀利诶，然后你的一些所谓的意识形态可能要先收好，因为毕竟你已经踏上了对方的国土，那他能对你做什么事，决定权是在他手上啊。底下我觉得去中国就是心脏要很大颗啦，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啊，没关系吧，我们就是学生来交换而已，但他就是会在一些美美嘎嘎挑你的毛病啊。比如说我们要入关的时候啊，我们整架飞机都台湾学，几乎学生都搭那一班去嘛，因为交换生我们去到那，他可能说哦，下午两点我们要来一起接，所以等于是同一批交换的人都搭同一批飞机去上海啊。入关的时候人就很多嘛，还有三种通道，港澳台通道，然后中国人通道跟海外人士，就国外外国人通道。那港澳台通道一定塞车塞到爆炸嘛，啊，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要走外国人通道。他就跟你说不行啊不行啊，你一定要走，叫你走中国人通道。所以他就是会用这种美美嘎嘎告诉你说，你来我这里你要听我的话，
哦，你来到这里我说你是中国人，
你
就是
中
国
人，那 你敢说你不是吗？你敢真的去排外国人通道吗？老实说我还是不敢。所以我在追那个直播，或者是在跟一些台湾同学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一点点会害怕的。然后我也遇到我室友，他法律系，然后去参加一个讲座的时候，就在现场大家讨论时间，就有中国学生直接举手问他说，欸，我想知道这有没有台湾学生知不知道现在台湾在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那个当下其实大部分的台湾学生都会先选择闭嘴，不是代表我们不关心这件事，或者是我们赞成中国的做法或什么的，而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很公开的讨论。
我就说啊，因为到底这个人是真的要知道，还是说替别人来问，对吧？就不知道，是说可能给你打报告啊，
对啊，
点油做记号啊，
对啊，你不知道当时会被抓去也是会怕怕。所以这是我当时对这场运动，老实说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参与，我就是一个只能真正的隔岸观这场运动的一个人。
所以也看出说在海外，尤其是特别在那时候在中国，其实也感觉到一个跟在台湾的参与运动的人完全不同的心情吧。
没错，尤其是那时候我男朋友他也还是学生，所以他也是三番两头就要到，也会去立法院。他虽然不是参与运动的直接的这个角色，可是他还是会去外面听听各式各样的讲演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有一些人在那边宣扬他们自己的意见啊等等之类的活动，还是会参加，那他会跟我分享，我就会觉得哇，好像真的是在两个国度。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更深刻的体会到，哦，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你今天这集我跟你就真的差很多了。
对啊，因为跟世博聊了之后才发现世博根本就是参与者，完完全全的
进的来的。
对
哦，对啦，就是我也可以说，就是刚好是个有趣的组合。因为我经理讲咧，冷清空贝尼参加野草莓学运啦，我们说1106 Action 以后，其实间接的都在这个脉络里面。哦，那这里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谈谈我的看法啦。哦，就说，欸，其实我们看到野百合学运，哦，大家在中正纪念堂的这样一个集结，其实那当然是一种很重要的历史时刻。好，但是随着这个后来的整个民主化发展，学运的萧条，那当然2008年陈云林来台湾之后，其实又开始慢慢引起了下一波的学运的种子嘛。好，因为一直都所以在一位差不多靠细微三微左右，等于为期四个月的运动过程中，其实也重新的把一群人在好好啊，就讲好像大学生啊，就讲咧都会台研究所等等，大家要重新的慢慢凝聚起来。当然我们做这学术研究啊，那我们要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的发展。那我觉得高速铁路跟脸书社群网络的 哦，那时候的兴起我觉得是一个促进学运变动的一个蛮重要的因素。
因为那时候好像真的还蛮多学生是从台湾各地集结上去，像我今天有特别问我同事，我同事也是高雄人，那时候他刚好在念大学，他就说他当时就是搭他们学校社会系的专车一起上来，然后一起投入这场运动。
嗯，对啊，就是说因为以前控背你的时候，野草莓学运的时候，其实大家那时候还是用 BBS 联络啦，然后而且大家就是等于说就从不同的学校啊，还有异型社团啊，然后那时候在行政院前面抗议的时候大概有400人。好，但是你看后来从2008年以后的这些运动里面，它开始产生一个变化。我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哦，它随着社群网络的形成，它开始出现一个一个社群。哦，那我们也可以用一种比较具象化的，就是一个一个部落啦。
嗯嗯嗯，
比如说有人可能是学校的科系啊，啊有人可能是比如说多一个地区有空间啊，啊这个空间可能有一个自救会啊，啊就变成一个团体啊，啊甚至说叫一间店啊，比如说那时候在咖啡 Philo 木泽咖啡，哦，我们后门咖啡，哦，或是台文系所，哦，每一个有主题或者有一个团体中间，它好像隐然就形成了一个一个 group， 一个网络，一个一个的社群或一个一个部落。那这样的一个部落其实就会变成在运动过程中的互相联系的那些人，也就是说南北宫啊下面某某人是头人，某某人是领袖，其实比较不是这样的关系，比较像是说，哦，大家关心这个议题，哦，比如说西周有事，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从台北坐高铁，然后在半天内我们就可以到西周，那参加西周的抗争，或者有的人会去苗栗，哦，会去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引燃的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社运圈或意义圈。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成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像318以前其实就很具体很完整，而且也在很多次的不同抗争中有一些实务的运作经验。
所以像318当初为什么在这一天发生事情，我们要先帮听众回顾一下嘛，就是318的时候，
对，
为什么会在31，因为在我啦，因为毕竟我在国外，以我一个隔海看到这场运动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因为服贸在立法院没有通过，然后318的时候就有一群学生集结到立法院去抗议，然后攻占立法院，然后为了让这一个审查的这个流程不要继续往前进行，我看到的有点像这样。但是我内心隐然出现的一些疑惑，就是像刚刚世博稍微解释到，就是哎，那是谁来发起这个运动说哇现在服贸要被强行通过了，所以我们要去捍卫这一个法案不要通过的话，我们要采取哪一些行动，谁来决定这个行动如何进行，然后谁来决定我们要攻占的是立法院而不是其他地方，然后谁来决定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去议场，然后要开始做什么事情。
我们来再先讲的，就是，我们先回顾一下整个反服贸的缘起跟诉求啦。
好啊，
就是说到底这服贸是什么，当然我们要很注意啦，因为现在最近又有人开始又把服贸提出来讲吧。
对，尤其从 选举前就有人在说，哎，投给国民党就是会让服贸回来。
不一定啊，民众党好像也蛮支持的，啊。
哦，那就是投给蓝白就会让服贸回来。
黄国昌也蛮支持的，
那就是投给蓝色白色都是一样的。
好，那当然呢，反服贸这个服贸其实它全名是海峡两岸的服务贸易协定啦，啊。哦，按简单来讲，就是说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其实他还不能做到政治统合的时候，其实他其实很认真的在做所谓的社会统合、文化统合跟经济统合。那服贸就其实就是最涉及到，就是就经济面向，哦，所以他是2010年6月的时候有签订一个 ECFA， 而且是 ECFA 第四条所延续后的一个延伸的决定。好，哦，在2013年的6月21号两岸在上海市所签署的一个决定，可是这个签了以后要回来台湾要给国会做认证，
所以国会认证前其实他们也开了一些公听会，开了一些说明会，就为了要让整个，因为它涉及的产业实在太多了，因为它是服务贸易协议，所以它所涉及到的都是服务业，其实它的面向就蛮广的，稍微看一下就是包含什么金融啊、美容美发，甚至连我们比较息息相关的出版都有可能影响到。所以我看了一下那个过程，就说哎，他们其实开很多公听会，然后就为了要让说哎，这各个产业可以更了解说这个服贸通过到底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才会从2013年的6月签过之后，但是到2014年的3月中才送进立法院要等于要审查， 要让他通过就对了。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拉出来谈啊，就讲为什么反对这项东西，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只是单纯的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而是服务业跟经贸的协定其他有关系到的相关人等太多了，也就是说它几乎是两个国家或两个共同体在经济整合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可以说有半年的时间，尤其像台湾这样的一个缺乏公共讨论的一个基础下，要让大家都意识到服贸会对自己的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其实这个觉得时间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时间上的确是有一点点冲突的那种感觉嘛。
那阵你若在路，你问说、啊、你知道什么是服贸吗？其实支持跟反对的人可能都说不出理由。那我觉得主要一个直接的问题，其实赞成的人当然会认为说、欸、如果中国企业来台湾增加就业机会啊，提升竞争力啊，那我们的服务业搞不好可以这个外销啊等等啊。那当然我觉得反对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台湾跟中国两个共同体在经济跟贸易上要整合，其实这几乎是一个很慎重而且也可能会造成不可扭转的趋势的一个决定。另外是说台湾啊，像通过这个服务业贸易协定之后，有可能台湾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就会变成一个共同体，或者朝向一个共同体的这个方向去前进，就走行的危险，造成台湾企业跟中国企业之间不平等的竞争等等，这都有可能是不可能改变的。甚至说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资源的分配，我觉得这个才是那时候为什么会有直接反对服贸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如果我们从反服贸这三个字来讲的话，一方面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反对这个协议里面的这个内容本身，那另外一个就是3月17号其实当时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在把这个法案送到立法院的时候，他也是用一个很草率很
半分钟，
对，半分钟被昵称，就是被戏称为半分钟，就是因为他花30秒就要通过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引发很强烈的反弹跟大家的讨论。所以他其实要反对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反对服贸协议本身的这个内容，另外一个当然是反对这一个有点强行通过，以及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他在半年内要国人很快的去理解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很多学者也有提到他衍生的一些配套措施可能都还没有那么健全的情况下就要去通过这个协议的话，好像是程序上也是有点草率的。
好啊，我们有真正一些公告啊，继续来讲司法人，全台湾最有 sense 的公职考试补习班。司法人公职补习班希望发起补教业的新革命，课程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线上课程结合实体面授，配合修法讲座，让考生准备考试不孤单。
台北教室02-2363-0255，台中教室04-3707-6010，高雄总部07-2519-288。
秉持学法、懂法、施法的精神，成为有 sense 的司法人。刚才 B 编辑有提到嘛，就是说，咱反对这个服贸协定，其实是有两个，就是反对的内容，好，第二就反对的程序，好，定俗啦，好，反对程序，反对的定俗。为什么？就讲第一个就是他强行通过的程序，这个30秒好像过于的仓促之外。那我这里也可以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这个后来拍的纪录片嘛，这个街头这纪录片里面，一个我的学弟他就讲一句话嘛，他说好，现在大家在这里反对这件事情，对，那请问这里谁服贸考100分？也就是说反对这个议题跟支持这个议题的，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议题上面可能都不见得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可是阿什么该水解的就说，这不代表我们不能够表态，因为服务业贸易协定的影响的层面是太大了，可以说如果当时都通过的话，那几乎台湾现在各行各业都会有中资的色彩。也就是因为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人在讲说什么啊，这个反服贸当年10年前我们其实是反程序啦，反对黑箱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我是不认同的。也就是说当时上街头有极大比例的人其实是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东西过于庞大，过于不可扭转，那对咱台湾的经济跟中国的经济中间的影响太多啊，所以我即使不用用大脑想得很清楚，读得很透彻，我说用卡刀夫、甚至用大镜头啊来想，就知道说这个东西绝对是不可以轻易答应的事情。
所以其实当时所谓的反服贸，当然主诉求还是要反对服贸协议，但是反黑箱等于只是这一个运动里面的其中一个枝节，就是说有一个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你们太过草率，但是主要要反对的对象还是这整个服贸协议太过的不周全，以及对台湾可能会产生很深厚的影响。
那如果说假设今天假设当时通过这个服务业贸易协定的话，那现在台湾可能就是经济制裁的一方啦，你就不会看到台积电上到那个现在这个价格，
我们就没办法见证两万点的这个。
对啊，这个如果我们从长远拿上来看来说是这样啊，因为你就会被并在中国的经济体啊。
不过那时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哎，那你台湾也是会开放其他外资进来投资，为什么就只有中国好像要战战兢兢的？那我觉得在这个讨论，其实大家都又忽略一点是，这个国家本身就是想要并吞我们的，就是想要占据我们的，所以他当然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手段，经济只是其中一个，然后来达到他所谓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统一台湾。但其他国家，我相信在外资进来都还是会有一些条件的要求、条件的配套，但是不可能是比如说日本进来投资，日本并没有带着说我要统一台湾的这种目的进来，然后韩国的外资进来，他也不是带着这种目的性进来，所以我会觉得，欸，大家像我自己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好像一面对到中国我们就会战战兢兢，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本身就跟别人不一样。
马上当这个机会解释哈，就是讲我们最近看到最有趣的一个报道，就联合报的报道嘛，他就说，十年前的318，对，让台湾错过了中国，对，让台湾少了很漂亮的视野。那如果我们用联合报这种逻辑来讲的话，那我觉得这里也可以趁着节目跟大家讲说，其实318真正是帮助台湾可以在后来的美中贸易战当中，你可以站在正确的位置，而且得到了美中贸易战所衍生出来的红利的一个一大关键。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根本上没人会去想到讲，哦，再过三年，再过四年，对吧？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就会进入到一个从真的是由好转坏的一个关键时间点。那我们也很没有那个机会去看到说，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又伴随着疫情，那美国跟中国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壁垒的关系或是态势其实越来越清楚。可是在这过程中，台湾其实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现在是站在就在这个所谓的晶片战争当中，我们是站在所谓的欧美队嘛，对吧？啊，我们站在这队的时候，当然跟我们国内目前的其他产业上面跟中国还维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有人会说他们，哦，台湾，哦，因为，哦，这318岁我们错过了中国，但是你可能会忘记一件事情是，如果台湾跟中国走得那么近，那你可能现在就距离美国很远，
我们说错过的就会是美国跟全世界。
对， 对，
而且我记得我前阵子有看到，我忘记是一个类似那种政治讽刺的图还是怎么样，其实有点，我觉得先前情提要一下，因为318那时候2014年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最注重的一个议题当然就是，啊，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要去哪里工作，或者是我博班毕业之后，尤其像我们念中文系要不要西进，对不对？因为你中文系你当然是去中国找工作，会教书，他给你的所谓的台湾台胞的福利相对的好嘛，因为他为了拉拢这个所谓的优秀人才，他当然会给你很好的福利。那个时候很多讨论都会集中在说，哎，大家要不要去中国教书，要不要去中国发展，哦，连我租房子，我房东问我说，您要不要去大陆工作呀，因为他是那个农民退休的，所以他是真的这样讲话。但是这几年我觉得最大，像我自己最大感受不同，就是我男朋友从中文博士班毕业的时候去中国教书已经不在这个考量范围内了。为什么？你就经济层面来讲，就所得，就补助来讲的话，他给你的就已经都没有那么好了，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博士生都快要养不起的时候，他怎么还能开大门让台湾的博士生去那里领比我自己中国博士生更好的薪水？其实那个落差是蛮大的。我觉得光从这里你就可以，我自己啦，可以稍稍体会到说，欸，中国市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好，尤其这几年来。所以我刚刚听到那个联合报的说我们错过了一个美丽的风景，没有，我觉得我们好像看到更美丽的风景了。
嗯，就是当然也会有衍生不同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我们要必须意识到说这是一个转捩点。
嗯，
也是说为什么，啊，一周年五周年十周年会去继续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的影响性是一种，也可以说是个意外的分水岭。 哦，你也可以说它是个必然的分水岭。好像意外当然是说大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忽然30秒内要通过一个贸易协定。行政院这些学者啊，像赖中强老师因他们就很明确知道说，这个对台湾的影响绝对是怎么都要给动下来。他们意识到了重要的危机，而且他们可以跟年轻的伙伴一起合作。所以刚才比较必变的说啊，就说啊，到底啊这个运动是怎么造成的。比如说那时候我妈妈就问我说，哎呀，你一群人每天站在那里很无聊的吗？他可能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是坐在那里参加运动的一群人，
因为毕竟叫街头运动，所以就字面上看起来很像是你就是坐在那边没事情走。
对，但是事实上所有的运动都会有一些人是很积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那时候随着比如说2008年的野草莓以后，然后到后来的大埔，然后反国光石化，反士林王家都更，反大埔，然后反媒体垄断等等，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这群部落的合作机制其实是有成型的，包括从 NGO 可能就是出社会的大哥大姐的先輩，还是说一些是研究生学生团体学生社团，还是说自救会成员等等，其实这样的一个部落的合作的网络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在不同的运动中持续的碰面，持续的操兵，持续的演练，其实在318以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们讲的意义圈跟社运圈。所以每一个运动里面，当然运动里面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运动里面的一份子，可是也不可否认运动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些人要去带头啦，要去带头，要去塞人嘛，要去兴风作浪嘛，那这样子一个运动才能够带起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会有一些所谓的被人家称为说好像是像学运领袖啦，或学运的明星啊，或学运的这个好像这个相对来说有代表性的人物啊，那是这样的关系慢慢才成型的。
哦，所以并不是像我原本想象的说，哦，有一个人这样站出来登高一呼说，咱现在来去攻占立法院，咱现在来去控议，不是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比较像是说有很多人都扮演组织跟组织之间，团体跟团体之间的节点，
一个共同好友啦。
对，这个共同好友，我嘛是在赢。OK， 那于是我们认识这么多人的时候，或是认识这些人的时候，那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的时候，就说好，这样比边你去给我倒水巷、我去水巷。于是大家去找不同的人之后，有可能坐下来开会啊，有可能有一个联络啊，有可能有一个不同的方式的去形成一个共识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所谓的领袖或者什么这个关键的人物，很多时候是媒体封的。媒体为了要联络比较方便，或是为了要定期一个运动，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宜之计，没有错。但是运动的背后其实是有无数个有办法联络到大家的节点的这样的人，它变成了一个运动的一个基础的核心。
对，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从318然后一直到学运真的落幕已经是4月多，其实将近20几天的时间，整个运动要如何持续，然后如何的人力的运作，刚刚录音前也听世博分享了一些，尤其像人力的运作，像我一个局外不算局外人，当时啊我说物理上我的确看起来像是个局外人，像我这样子在看的过程也会产生像你妈妈一样的困惑，就大概东西底下累累吗？然后需要做怎样其他的事情吗？然后如果我是一个从遥远地方来的人，我如何参与跟投入这个运动呢？其实我都会有很多这种困惑的事情跑出来啦。
不过没关系啦，就是说这个10周年这10年来发生很多事啦，有人变很多啦，有人比较没变啦，不管怎么样还是留了很多记录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啊，
首先可以跟大家先推荐一下纪录片，比较大家很知道的是，即事件发生不久就有一部叫《太阳不远》。那后来也有一部得奖是《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对，
不过我个人很推荐的那个纪录片其实是江伟华导演，也拍了《广场》跟《街头》这两部纪录片，刚好都是用我们一个朋友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去延伸的，然后就拍了2008年的这个野草莓学运的广场，然后跟2014年的所谓的318学院的街头。那我觉得每一个纪录片可能取径都不同，但是我觉得如果想要了解运动的比较细腻的一些层次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广场跟街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取径。至于如果说想要知道318发生不久之后每一个人对这个运动的想法的话，那太阳不远其实是找了大概10位的访问对象，我自己也有被采访，那来谈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 好，那如果比较喜欢就是温馨一点的啊，或是情感面比较充沛的，那当然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已经看过。
那书籍方面的话，其实也因为毕竟已经相隔十年了，所以也留下了蛮多文字记录的。像我自己有这一本啦，《学运世代》，我印象中它里面就是从野百合到太阳花这一段期间，很多参与学运的政治，无论是运动工作者还是政治工作者，一位一位的以人为篇目，然后去采访他们对于这些学生运动的看法。
那我觉得另外一本呢，就是像那个岸三农啊，跟罗慧文、梁秋红、江炳伦他们一起写的一本叫《这不是太阳花学运》。好，那我觉得这本其实也写的相对详细。好，就真的到底想要了解啊，什么是太阳花学运啊？到底真的发生什么事啊？后来为什么会发生所谓的318、323、330等等？我觉得这一本其实也写的很这个很详细、很清楚。好，那最后也跟大家推荐另外一本，我觉得很值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建民解放区》。哦，也就是说在整个街头上面所谓的非主流啦，哦，就说不是我们所看到那些很有名的人啊，很红的人啊，哦，那这一些人啊，仍然很参与运动，在运动里面扮演很长的就是参与的时间，然后是不同的角色，那他们又是怎么看这个运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非典型的观点，哦，很推荐大家。
哦，那我们刚刚其实节目的前面也有提到说，我们之所以到十周年的今天都还要继续讨论这个运动的关键，就是因为其实它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然后也留下了很多这个运动对于台湾政治圈的一些影响。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跟世博继续讨论这件事吗？
好啊，对啊，我们下一集看能不能会不会火力全开一下。
OK OK， 好，那我们还是要做个结尾。
有什么意见或想推荐什么书籍在节目聊聊，都可以到我们 IG 或者写信给我们。
我们的 IG 是 Taiwan Book News， 我们的信箱也是 Taiwan Book News 小老鼠 gmail.com。
Book 新闻，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